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是母亲节哈，我也预祝每一个母亲都身体健康，灵敏兴盛。好，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认识自我，性无在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哈，我们都期待幸福，不管呢你是弟兄还是你是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的一生幸福满满。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有幸福呢？有一个专家说，人是否生活的有幸福感，不是在于他的物质，不是在于他的家财万贯，好，不是在于他有多少的儿女，往往不是取决于他的成功，而是他看待事情的方式以及与人相处的态度。好，所以呢我们会知道，举例来说 Michael Jackson， 我相信大家都认得他。好，他是不是很有名？他有名。他有没有钱？有钱。他死了以后，他们为了分财产去计算他的钱，他有美金上亿，你说不要说新台币上亿哈，是美金上亿的财产。可是你觉得他幸福吗？他不幸福。好，那么所以我们人的幸福不在于物质上。那么我们人呢在追求幸福里呢我们常常会要的是在我们的感觉，我们的心灵上面，也就是说精神的层面。人呢有各种需求，基本上有五种需求。第一个就是物质，你说我不吃不喝可以吗？不行。我们需要基本上的物质需求，可是我们有心理的需求。我们有身体上健康的需求。然后我们还有什么？我们有灵性上的需求，我们也有人与人之间的需求。所以我们在这一各方面我们都有需求，当我们这些方面的需求都满足的时候，我想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幸福吧。好，我们能够满足。那在我们来讲说，我们人生下来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我有用吗？好，我为什么要来这个世界上？如果你们有小孩的，你知道小孩子在小小的时候，大概两三岁的时候，他开始就会有这个问题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问过，小孩子会跑来说妈妈妈妈，或是说爸爸爸爸，我从哪里来？那有的父母就会说，哦，你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你听过吗？有哦，有哦，你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啊，这个是我爸对我说的，因为我生肖是属猴子的那一年生的，所以我爸就告诉我说我是从花果山的石头里蹦出来的。因为我想我小时候比较调皮，非常的皮，那动不停都没有办法坐下来，所以我父亲告诉我说我是从石头里蹦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人有这样子的需要，好，人有这样的疑问，我是谁，我有用吗？我们人需要知道我为什么要来这个世界上。好，那我们在小的时候，像我们的上一代，我相信比较多的小孩子在他父母在他小的时候成长的时候呢，父母会教导他说，你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好，那我们常常听见说我们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但当我们犯错或是我们做错的时候，父母会不会说你真没用？有，好，会说你真没用，这一点事你都做不好。甚至即使大人，你也许也会听到这样的话，你真没用，好，一点事都不能交代你。我们曾经听过吗？有，好，所以呢我们会在乎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有用吗？好，那么我们终其一生其实都在找自己的定位。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的位置在哪里，我们需要知道说我们生活的目标是什么。有的人他是为了要赚钱，有的人我以前碰过一个朋友，他说他生人生的目的就是赚钱赚钱赚钱，他说赚很多钱就是他的满足。我真的碰到有这样子的一个人，那他每天眼睛打开来，电脑一开就是股票在哪里，我今天要投资什么，我今天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赚钱，怎么样不亏钱，真的有这样的人。但是也有人为了要成名，好，因为成名的感觉很好，掌声响起的时候感觉很好，好，但有的人呢，他为的是要寻找快乐。好，有的人说我一生我别无所求，我就是要快快乐乐的过一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求好人生的目的，但神告诉我们说，认识神，成为神的儿女。好，在哥林多后书说，人若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过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我们是很幸福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谁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有用吗？神告诉我们，他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好，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特殊的命定，所以我们有价值，我们也有意义。好，那在这里我们讲到说，人一生最期待的，最想要的，好，就是能够平安，能够快乐。不管我们认识神还是世人不认识神，都期待你有一个快乐平安好的这个人生。可是我们怎么样，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去寻找快乐。好，我们看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快乐是什么？跳舞、喝酒、party、打电动，是不是？好，可是你想想看啊，我们都走过，因为我们都不再年轻。这种年轻的时候的那种快乐，是不是很短暂？啊，有的人他喜欢喝酒，哈，喝完酒啊，尤其这个碰到不好的事啊，就喝酒，喝完酒一醉解千愁。可是当你第二天起来的时候，真的所有的愁都解了吗？真的快乐了吗？没有。所以那个短暂的刺激给我们的那种感觉真的很少。我们回想看看哈，你在什么时候你觉得快乐？我们不要说我们信主了以后哈，你信主之前什么时候你觉得快乐？你考试第一名被父母奖赏，被老师夸奖的时候，你觉得快乐吗？快乐哈。你得到一个老师送给你的奖品的时候，你快乐吗？快乐。好，你吃到一顿你很想吃的东西，你快乐吗？快乐。好，可是这些快乐能不能持久？没办法持久哈。那什么是比较长的快乐呢？我们回想，我们去回想回想啊，当你谈恋爱的时候快乐吗？快乐。好，你谈恋爱的每天都很开心吗？不一定哈。你当你谈恋爱的时候，你会不会为了讨好对方或想很多方法为了讨好他？有哈。尤其我想弟兄哦，当你在追女朋友的时候哈，你是想尽办法哇、哦，也许你要这个坐公车啊、哦，跑半个小时去买一个他喜欢吃的冰淇淋，你要晒得全身都是汗，你出力，可是你快乐吗？你快乐，好，所以你用代价去换来的那个快乐，其实会放在你的心里。好，那是一个比较长，所以真诚比较深层的快乐，好，比较长的快乐是你要付代价的，需要有时间，需要有心思的。可是当你达到那样子的目的，你看到你的爱人嘴巴笑了，说你真好， 你对我真好的时候，你心里满足吗？满足。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短暂的刺激，好，跟长花时间的快乐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也去想想看，物质上的丰富跟心灵的满足，如果让你选两个不能的同时有一的时候，你要选择什么？你要选择什么？心灵的满足。好，那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跟我们一样呢？不是。好，很多时候我们是信主了以后，我们知道神的法则，我们开始学习把世界的东西丢掉，好，接受神的东西。可是你在这个过程里，你有没有更觉得自己有平安，觉得自己更满足更喜乐？有，是不是？有没有人跟我说，我信主以后全部都是痛苦，好，全部都是磨难，我一点满足，一点满足也没有，一点平安也没有，我碰到的都是像今天唱的，很大的难处，很大的痛苦，好，有没有人说我从信主到今天我都走这样的路？我相信没有，好，没有。也许神让我们碰到一些事情，好，但是你会看见神的爱，你看见神好在你的暗处去保守你，好，所以当我们可以选择的时候，我们都要愿意选择心灵的满足。你知道 Michael Jackson 哈，他非常有名，然后他也很有钱，他到哪里去都是掌声。可是你知道他死了的时候，这个法医给他验尸哦，因为他是突然暴毙，必须要验尸。他的肚子里有多少止痛药吗？非常多，他是因为药物过多。好，他在他最后的那几年，他口里常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猜猜看。你看他这么有钱，好，这么多掌声。对，没错。他常常说，不如去死，不如去死。好，你想想看，啊，一个在世界上这么有名，大家都眼光是他，你看他有多少粉丝，但是他每一天的日子是不如去死，是不是很可悲？好，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啊，在我们在神里面，我们借着跟主耶稣基督和好的时候，我们能够以神为乐。神啊，教导我们的怎么样能够得着喜乐，我们就能够得着喜乐。所以神鼓励我们说，遵行他的话语，你就得着神的应许。神给我们的每一样都是丰富的。好，当我们知道我们改变我们寻找快乐的方法，改变我们的满足的时候，你就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好，我们在没有认识神以前，其实我们跟一般的世人一样，我们都是这样成长的。好，但是我们认识神以后，你连寻找快乐的途径都会改变。好，那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衡量我们到底认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到底对我们自己有多少的认识，我们还喜悦世界上的那种快乐，还是我们喜悦神所给我们的喜乐？好，这个我们可以去想想，想想看，今天是母亲节，想想看你第一次做为人父为人母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好开心，好，我昨天看到一个节目，我很感动啊。他是访问一个艺人，你知道，就是明星啊。你知道明星他们的这个 schedule 都是乱七八糟的，对吧？好，非常的乱。他们自己坦白说，很多时候为了拍戏，为了赶通告，他们可能时间都是经纪人给他安排的。那么他昨天访问一个啊，那个叫屈中恒，我不晓得，不是一个太有名的明星，但是他还是个老演员，他的演技很棒。他就讲到说， 他昨天他就讲，他说那个啊，他就说他第一次啊，当他太太怀了大女儿要生的时候，他非常的紧张，然后他就跟这个他的剧组啊说，我太太可能就这两天了，你们要通通融，我一定要陪产啊，我一定要陪她去生产。结果这个剧组就说，好，我们一定全力配合。结果那一天早上呢，他那一天是一天的通告，要从早上七点排到晚上十二点。结果他弄好要出门的时候，他老婆说，我好像不行了，开始痛了。然后他就说，啊，我今天要从七点到十二点，哎，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二点，哎，他说那怎么办呢？哎，老婆比较重要，所以呢他就打电话跟他的这个经纪人说，可不可以拜托，今天再怎么重要都重要不过我女儿，好，我的女儿，因为他已经知道是女儿。结果那个剧组也很配合，说好吧，今天给你通融，下次你要补三天回来才可以。但是 anyway 他去了，他说当他陪他老婆看他在生产的时候，看到他女儿第一声哭出来的时候，他觉得哇，这世界实在太奇妙了他那种心中的满足看到他的女儿啊，好开心哇一声的时候，然后呢他的心中的那个满足，觉得说啊，这个世界没有比这个更美的事。所以你初为人父初为人母的时候，当你看到 baby 第一声挖出来的时候，你的心中是不是很甜很美？然后他下面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哎呀，我从此知道我要负责任了。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想法当你有第一个小孩我常常看电视我看见那个当这个太太事先都会先知道你自己怀孕了，当她很开心的告诉她的丈夫的时候我看见的 80% 的反应都是大叫。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做父亲的是不是第一次听到都是大叫，然后就把那个太太抱起来就说，哎呀，太开心了，我要做爸爸了。还是你们都说，哦，谢谢你。我们去想一想所以你想，当你初为人父母的时候，你是看见那个宝宝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那个生命奇妙的那种满足？你有没有觉得神真的太奇妙了？好，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什么在我们的生命中是重要的。好，什么是在我们生命中是重要的？我们也可以对我们的自我更多的了解。有些时候我们被蒙蔽被这世界很多的事情蒙蔽，所以我们看不见我们真正的内里到底需要是什么。好，那我们再来看我们要能够知道我们为什么需要认识自我我们在这里大部分都结婚了大部分都结婚了，那你知道婚姻幸福的捷径是什么吗？婚姻幸福的捷径是什么？你们结婚以后从来没有吵过架，然后从此幸福美满，都是你侬我侬的举手。没有。你会发觉人真的很不一样，对吗？好，怎么他跟我的想法婚前跟婚后不一样？我有一首打油诗啊，听给你念给你们参考参考，听一听，我们听听就算了这是一首打油诗，他说，婚前是天作之合，婚后是天天不合，婚前呢是没你我会死，婚后是会被你气死，婚前是你是我的最爱，婚后是都是被你害。好，婚前是爱你入骨，婚后是望你入土，有没有很凄惨？这是一首打油诗哈。不过我们这里我们可以理解婚姻给人的感受婚前婚后真的很大的不一样。 那你要你的婚姻幸福的捷径是什么？这是专家说的，不是我说，但不过我同意。他说你的婚姻要幸福的捷径是改变你自己。捷径 The shortcut 是改变你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婚姻有一种看法，就觉得说婚姻是一个不完全的我加上一个不完全的你，我们就是完整的婚姻。但是婚姻常常不是加法，婚姻是乘法。所以如果你是 0.5， 你的配偶是 0.5， 0.5 乘以 0.5 多少？考你数学， 0.25。 OK， 所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不完全。我们如果说完全是一，那我们都不完全，所以我们都只有小数点。那小数点最好的是多少？ 0.99 最好了吧。那对方也最好 0.99， 那乘起来是多少？ 0.888 多少，对吧？所以呢，好，我们在婚姻里好，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是婚姻是神设立的，所以神一定有他的美意。神为什么要拿一个婚姻来这个跟我们这个找茬呢？为什么要给我们搞得鸡飞狗跳呢？好，不是，因为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弱点，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神塑造。好，那么那个不完全，你说那是不是没有希望？不是，你所缺的那个不完全是靠神来补。把你的，如果你有 0.8， 你所缺的那个 0.2， 神会帮你补足。好，当你变成一的时候，我们是靠着神完全。所以当我们靠着神完全，我们的婚姻也就能够靠着神完全。好，那我们要讲到说认识自我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哪里不完全，我们到底我们自己的弱点在哪里。好，当我们要让我们的婚姻生活好完美，让我们的所谓幸福，好，当然幸福不仅只是婚姻，可是我们知道精神面我们每天要面对的就是我们的婚姻。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要认识自我，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好，第三个我们来讲，我们要了解原生家庭的伤痛。原生家庭就是你原来生长的那个家庭，你结了婚以后那个家庭叫做再生家庭。好，我们要了解原生家庭的伤痛。为什么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你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父母也是不完全。好，我们的父母也是不完全。有一个专家说，他说结婚虽然是两个人的结合，好，结婚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嘛，对不对？结婚礼典礼上虽然只有两个人，但是婚姻是几个人的生活？猜猜看，六个。你说啊，怎么会有那么多？一个人你都有父母，男的有父母，女的有父母，好。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来自我们的原生家庭。好，这是一个婚姻专家讲的。他说呢，一个人对事情的反应只有 10% 跟这个事件有直接的关系， 90% 跟这个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是与他的潜意识的思想意念有关系，尤其是早年童年的经历，童年的经历。所以我们可想而知一个原生家庭好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好，一个原生的家庭对我们影响有多大。那在这个在这个讲原生家庭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其实父母他们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好，他们对处理事情的处理方式会直接的影响我们的情感智慧。 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知道？好，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受伤，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需要神，而且不要忘了，你的儿女的原生家庭就是你。好，我们对上一代，好，我们需要了解，当我们越了解他们的生命，我们越了解他所经历的。啊，在黄博士啊，黄维仁博士他说，了解中就有医治，了解中就有医治。所以当你了解你的原生家庭啊，你了解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他们所经历的日子，他们所有的反应的时候，我们也就能够了解他的难处啊，了解啊，当我们了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啊，知道说啊，我们会有一个怜悯啊，我们自己知道说，当你如果没有得着的东西，你没有办法给人，你没有经历的路，你也没有办法给人家当向导。所以想想看，如果我们的父母他们的生命中他没有被重视，他没有得过爱，他没有被教导，那么他怎么给我们呢？也许他的成长里面也是被要求被骂被责备啊，那他在这样的环境长大，他没有办法给我们是一个健康，是一个关系。好，那在这里我们讲到说，我们去想一想，如果我们哈，我们现在都是为人父母了哈，如果你懂得尊重孩子，孩子将来他就懂得尊重别人。如果你懂得跟孩子讲理，孩子他就懂得怎么样去理性沟通。如果你懂得宽容，小孩子就懂得不去斤斤计较。如果你懂得谦虚，小孩子就认识真理。如果你懂得为家庭付出全心的爱，小孩就能够了解家庭的价值。所以当我们去回想在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的父母好，是不是这样经历呢？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这一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很幸福，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乱，我们大部分都有很平稳的受教育的环境。可是我们的父母不是这样，大部分我们的父母都经历战乱，经历缺乏，经历没有办法念书。好，就像我的妈妈啊，她生出来刚好是这个日本统治台湾啊，我妈妈是台湾人，当她要念书的时候，刚好对日抗战，她书也没得念了，今天念两天，明天躲防空洞，整个小学的时候都在这样过，所以她没有一个完整的学校可以好好念书，她也没有一个丰富的物质，因为在她的记忆里，他能够吃粥就很好了，常常是没得吃的，因为啊，打仗日本军会把所有的米全部拿走，因为他供军人，所以他们是没得吃的，他们只能到山上去挖一些地瓜，所以他们以前是吃地瓜的哈，挖地瓜或挖野菜哈，常常是地瓜加水这样吃的，或是有几粒有一点点的米是煮成粥。好，他家有我妈妈，他们有六个小孩，一锅煮下来哪有东西，没有东西，所以在他们那个年代生存已经是很困难了，好，不要说精神。好，所以我们当我们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能够体会啊，有很多时候他们不是不愿意给，是他们真的给不出来。所以当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他们有这样的难处，我们需要去了解。好，因为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不完全，我们也有难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恩典跟爱，好，跟怜悯。 当我们面对我们的父母的时候，我们也会知道，我们也需要知道说他们也需要神的恩典跟爱，他们需要我们的饶恕，他们需要我们的爱。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原生家庭，我们了解了，我们就能够被神医治。好，因为我们有神，好，我们有神，神能够医治我们啊。那在这里啊，我也要讲到说，为什么我们觉得医治很重要？在吴牧师来的时候，我们尽可能鼓励你们，因为我们跟吴牧师很熟，他是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长大的。好，我们也是说，我们知道说，你今天我们一直在讲说，信主，神的祝福是千代，你会看见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好，小孩的祝福。好，也许我们今天我们大部分都是第一代，可是我们有盼望，我们的小孩子会比我们更幸福。好，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在神的面前。好，带在神的面前，因为神因着我们就会祝福他们。所以圣经里说，一人得救，一人得救什么？全家都要蒙福。好，全家都要蒙福。那当我们了解我们原生家庭，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的，我们自我里面，我们内里到底我们的难处在哪里。好，我们能够了解父母，我们就不会怪罪他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年幼的时候，在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很可能被父母骂，被父母打，甚至被外面欺负。好，那我们常常在我们年幼的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父母没有好好保护我？好，为什么？好，为什么我没有被关心到？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他不做，有很多是他没有办法做，有很多事情是出乎意外，可是我们当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靠着神，我们在心里明白以后，我们愿意原谅他，我们愿意在主里面饶恕，我们也愿意将我们的伤敞开来，让主耶稣来医治我们。好，让主耶稣来医治我。所以吴牧师呢，他在这一方面他有很强的恩赐，所以我们希望啊，我们也尽量让你们在灵里面的包袱能够除去。但是除去这些包袱，不是表示说你从今以后就一帆风顺了哈，只是我们把这些包袱拿掉以后，我们在走十字架上的路会比较轻省。可是自己的十字架自己还是要背，自己的十字架自己还是要背，因为成圣是神给我们的。好，成圣是神给我们的。好，当我们了解这样，我们就学习说，我们认知了我们是谁，我们知道在神里面凡事都有预备，我们知道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意义都在神里面被肯定。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就多一点欣赏自己的优点？人都有缺点，但是我们不需要一直盯着别人的缺点。好，有的人呢，当他自己软弱的时候，碰到事情的时候，有一种人他是可以接纳别人，不能接纳自己的。好，我不知道你们见过这种人没有，但是就是一碰到事情不顺利的事情，他都觉得是他自己不够好。好，他都觉得自己很差劲，自己很烂，自己没有用。有这种人的。好，但有另外一种人是反过来的。对这种不能接纳自己的人，我们要靠着神懂得欣赏我们自己的优点。好，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特殊的一份。好，有的人会唱歌，有的人会跳舞，有的人很会做事情，有的人手很巧，好，有的人呢头脑很好。神给每一个人都很特别。好，因为神 给我们，量给我们是按我们的，按他创造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懂得，好，如果对那种不能接纳自己，要懂得多欣赏自己的优点。只要有人肯定，我们就可以知足了。我们不需要变成全世界第一啊！我碰到一个男孩子，他从中国来哈，因为我在跟他闲聊的时候，那我是在美国碰到的。那我就说，你很优秀哦，读 Berkeley 很棒啊。他说，哪里哪里？我说你现在很棒了，快毕业了，工作已经找到了哈，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那我就说，我就跟他聊天，因为他是主里的弟兄哦，刚刚信主。那时候我们以前在这个传统教，我们常常去学校里传福音。那我就说哦，那你现在有什么计划？他说当然就是好好的把工作做下来，稳定了。我说哦，那你现在都很顺利。他说是，感谢神。其实我以前不是这样。我就说怎么说呢？他说他是生长在中国一个很穷很穷的乡下，非常穷。他说他们那个乡下呢，从来没有一个人读过大学。没有一个人，因为没有人考得上，但是他很优秀，他考上了。他考上大学呢，哇，他村子里放鞭炮，整个村放鞭炮，所以你可想哈，那只要放了鞭炮了，他考上了是，我记得是清华哈，跟我们假传道一样哈，考上清华，是一个很可爱的弟兄。我说哦，那你家里这么穷，那你放鞭，你考上了，你有钱念吗？他说没钱啊。那我说那你怎么办？他说就靠家乡的人，这里给他5毛，那里给他1块，这样子有一点钱。然后啊，他说他需要靠奖学金，好，他需要去做一些想一些方法。他说他卖过什么报纸还是杂志，我不晓得哈，因为我对中国不太了解。然后他念完以后呢，他的成绩非常好，他想出国，这下问题就更大了。在中国念书是人民币，到美国念书是美金，他没钱，怎么办呢？他说，他就申请奖学金。申请奖学金，所以他是靠着奖学金念的。然后他到了中国，他到了美国来念，他要念 Berkeley 啊。我说哇，那你这样一路都很顺利呀，那感谢神。我说可是我就问他一个比较深的，我说我看不出来你经过这么一个这么辛苦的路程来念书。那也看，我觉得他很谦和，我就说我也看不出来你的骄傲。他说哦，我以前其实是很骄傲的哈。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呢，我在我那个城镇我是第一名，所以我觉得我很棒哈。到了这个清华大学的时候，发觉哇，我不是最棒，我只是很多第一名中间的一个第一名。因为到清华念书的人都是佼佼者，好，都是佼佼者，都是不知道哪里来的，都是第一名啊。然后他说，我在那时候开始认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他说，等到我到美国的时候，我就发觉，哇，更不得了啊，人家都是从各国来的，从各国来的。所以他说，他是从那里学习的，从那里学来的。所以他说，我从这里学到说，我是个第一名，但是我不需要是全世界的第一名。我们人很多时候，我们会一直的追求，就像我自己以前，我也很有完美主义哈。我听到他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神也教我一件事，因为我的过程跟他很像哈。我家里是很小康，没有说很有钱，但是我因为有一点小聪明啊，所以我小时候念书都非常的顺利，我也是第一名第一名。等到我上了台中女中，发觉哇，不一样了哈，因为台中女中是我们中部啊，在中部里面最好的一个女子学校，是高中。 当我进了那个学校的时候，我在小时候都第一名的时候，当我进到那个学校的时候，我也觉得我很棒。可是当我在那个学校有发觉，哇，这个是苗栗县的什么第一名，这个是什么新竹市的第一名，这个什么彰化市的第一名，全都第一名，全都来了。所以在那个里面的时候开始扩张，好，扩张我的境界。以前觉得哇，自己真的是个井底蛙哈。以前在台中长大就觉得已经很棒了。可是等到你碰到一个大环境，你碰到哈一个都是很优秀的时候，你会不会很失落呢？好，所以我们人都需要学习，我们要懂得说，神给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优点。我们不要一直去看着自己的缺点，更不要去看着别人的缺点。好，那当我们能够懂得神肯定我们，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优点，我们有自己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不卑不吭。好，我们不用自卑，我们也不用骄傲，因为有些时候其实是环境。你长在什么样的环境，你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所以我们碰到啊，如果你觉得他比较软弱啊，我们也不需要去啊鄙视人家。很多时候是因为神没有量给我们那个环境。如果我们生在他的环境里，也许我比他更糟糕啊。所以我们当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可以欣赏我们自己的优点，也能够接纳我们自己的软弱。好，当我们在知道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有极限，我不是样样都棒，我也不是全部都好。好，那我们不要有一个比较的心。我们常常，我们小时候啊，我常常听见我们家，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我父亲是我们讲外省人，就是从中国来的，我妈妈是台湾人。我们住的地方呢，比较多都是台湾人啊。我想从台湾来的就比较了解。那我就常常听到这个我们的左邻右舍，因为我们那时候门都很矮哈，都是木头房子，然后都是院子，所以你讲话如果那隔音设备都很差，你讲话大声一点，隔壁家都听得见你们。我听说中国以前有四合院也是这样哦，隔壁吵架你都可以听得见哈。那我们那时候小的时候房子也是这样，所以呢，我常常会听见说隔壁这个说，你看看人家怎么样，你就是不如人家啊！然后这边说，你看看人家怎么样，你就是不如人家。不管是父母对小孩子，或是夫妻之间，我们常常都听到比来比去，哈，比来比去。可是这个比较呢，哈，会让小孩子受伤，而且也会让对方受伤。不是说大人就不受伤。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不晓得我们自己嘴巴讲出来的是什么的话。好，那你如果说对一个人，有的人就像我自己讲说我是一个完美主义，所以常常我考试的时候如果偶尔考个98分呢，我就很懊恼。不是我父母亲要求我要考100分，但是我自己的要求很高，所以我就很懊恼，我为什么就不能考100分呢？我为什么就这么粗心呢？我会对自己要求很高。那当然我后来去想其实最原始的这个原因是因为我父亲为了鼓励我们好好念书我父亲就说考100分给一块钱，考两一科100分一块钱。那我们那时候考试的时候小的时候是四科，到后来有五六科嘛，很多科目。那为了要那个零用钱，说100分就一块钱，考七科100分就七块钱。我们那个年代一块钱很大，你知道一块钱可以做什么吗？一块钱可以买十支冰棒。我很爱吃冰，这样讲好了，一块钱可以买十支冰棒，所以少一块钱我就少了十支冰棒啊。所以我很懊恼，但是后来因为这样子的时候，我常常就会会要求自己，会要求自己说为什么不能考100分。但是呢，如果 我常常就说，其实考98分已经很棒了，对不对？考99分已经很棒了。但是呢，我就会常常说，把那种成就感变成挫折感。其实99分已经非常棒，应该是很开心的。可是对我来讲，却是很挫折。好，那我们自己的成长环境，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形？你期待，好，有的人，我碰到有的人真的跟我一样哦，常常就差了两分就很懊恼，然后事情呢做了很多事情都做得非常棒，就有一点小事呢没做好，我们就看见那件小事，然后我们就一直过不去，跟自己过不去，也跟别人过不去。好，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真的要学习，爱是可以学习，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我们就可以调整。好，没有一个人说我生来就这样，我到进棺材也是这样，因为神不是这样 给我们的，神说我们都有进步的空间，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神。好，我们有神，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既然不完全能不能进步？可以。既然不完全能不能更好？可以的，可以的。好，所以呢，我们常常要知道说，我们对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的极限在哪里，不要做过高的要求。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哈，你写作文的时候，老师会不会问你说你将来要做什么，你的志愿是什么？你们有没有写过这种作文的？有哈，很多时候你的答案是什么？不记得。我有一个同学，我最记得，因为他很特殊，他说我要做总统。我说哇，对我们那种小脑袋，你不会想到说哦，这么大我要做总统。好，但是你能不能做总统？你到底知不知道总统要担多少的责任？你到底有没有那个能力？我们要知道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写的好像是做老师，做老师。我记得我写的是做老师，但是后来长大以后开始上课，上到高中，上到大学的时候，就觉得我不要做老师，因为我觉得老师很累哦，你要知道很多东西，你要随时应付所有学生任何这个的问题，我觉得很辛苦，所以我后来改变了，我不想做老师。那到长大的时候真的越来越没志气，人家问我说你想做什么，我说我想做太太，在家里不上班的那种太太，家庭主妇。 OK， 好，这个是说好。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在认识我们自己以后呢，好，我们要看我们自己恰如其分。好，就是说刚刚好，好，恰如其分，刚刚好。你看哈，神的法则也是这样的。好，你在我们在马太福音，我们讲到那个神按着，好，我们来看一下哈，马太福音25章啊，你们可以翻。马太福音第25章哈，讲到这个，如果你是两段的圣经的话，他讲到说按才干受责任。好，马太福音25章从15节到17节，好，这里讲到说耶稣做一个比喻。好，耶稣说他说有一个呢有一个人呢，他是一个这个家财主哈，他呢他要出门，所以呢他把家业呢按着给他们，有给5000的，有给2000的，有给1000的。那这里我们也可以讲，我们每一个人神给你的都不一样。神如果给你5000，你就得赚5000；神如果给你2000，你就赚2000就好了。如果你说不行，我志向远大哦，给我2000，我要赚5000，那个不叫赚，那个叫做拼命，那叫拼命，那是赌博。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其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只要做到刚刚好，你对自我的认识刚刚好，神托付你的，你忠心，赚5000跟赚2000，神给的奖赏是一样的。好，我们要担心的是，神给了我1000，我就把它埋在地上，那是不行的。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 好，每一个人都有能力。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运用我们的能力，好，完成神的命定？好，这个是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知道人不需要完美，人也不可能完美，所以凡事我们要平衡，要平衡。我们如果懂得啊接纳自己，我们就懂得接纳别人。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接纳别人，是因为我们也不接纳我们自己。在很多时候我们不接纳我们自己，这我讲到是内心深处。所以我们常讲到说内在医治，其实内在医治讲的就是在我们里面深处。因为我们人有很多面，人真的有很多面，人是很复杂的。好，在我们能够接纳自己，认识自己，知道我们不需要完美，知道我们也不完美，我们就能够好多一份接纳，少一份坚持，好多一份鼓励，少一份埋怨。好，不管是对你爱的人或是对你自己，都是一样的。好，为什么主耶稣说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如果我们不懂得接纳我们自己，不懂得爱我们自己，我们怎么去接纳别人，去爱别人？好，神也告诉我们，如果你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姐妹，你又怎么谈得上爱我呢？所以我们知道神告诉我们的，好，是很深的，很内里的，神对我们讲的是很内里的。那我们在哪里可以去学习？好，去学习，去认识自我，去学习，就是在亲密关系。这里所谓亲密关系，我们讲到当然最狭义的，最简单，我们想到亲密关系就是夫妻。好，夫妻是最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其实人在生长的过程，你有不同的亲密关系，对象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小的时候你跟谁最亲密，我们所谓亲密就是说你花的时间跟他在一起是最长的。其实小孩子的时候，他第一个亲密关系发生是在哪里？一的是爸爸或是妈妈，其实是妈妈比较多， baby 生出来的时候都是妈妈乳养，所以第一个亲密关系在哪里？在妈妈。所以母亲节，母亲你有多重要你知道吗？好，每一个小孩他的亲密关系第一个对象是我们做姐妹的，是我们做妈妈的。所以我们对孩子的爱，你对孩子，我们为什么讲胎教，他可以体会，他可以知道。一个小孩子在母亲的护理，他可以体会我是被接纳还是被拒绝，我是被欢迎还是被讨厌，我是被爱还是被骂或是被埋怨。 baby 他是知道的。有的小孩说，有的人说，或者小孩很难带，为什么生出来整天哭闹啊？第一个我们可以去想，就是他在母腹中你给他的是什么环境。好，小孩子有安全感是从妈妈爸爸来的。好，所以你说哈哈，以前不晓得，没有关系，都还来得及，呵呵，都还来得及。可是我们刚好有怀孕的妈妈哈，那你就知道说哦，原来胎教真的很重要。为什么要看漂亮的图画？为什么要心情愉快？为什么要随心所欲？想睡觉就睡觉，想散步就散步。因为妈妈，你越依赖，越满足，你的小孩会承受你的美好。好，那当然，我们也讲到父亲有很大的这个责任哈。你越跟你的 baby 讲话， baby 越能够体会啊。那我记得哦，当啊我的干儿子，我有一个干儿子哈，我记得我干儿子小的时候啊，他生出来就跟我很亲，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当我学习的时候，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跟他的妈妈很亲。从他一怀孕，我就整天对着他肚子讲话讲话讲话，讲到生出来他对着我会笑，因为他熟悉我的声音啊，他熟悉我的声音，不是我的脸，但是他熟悉我的声音。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小孩子哈，亲密关系很重要。我们如果了解我们自己哈，我们知道说在亲密关系你是毫无隐藏的，亲密关系是没有距离的。好，亲密关系对方就小好像一面镜子，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这样子，你看得到我的脸对不对，但是我看不见我的脸，我要看见我的脸要怎么看，要照镜子。其实亲密关系的对方就是我们的镜子。好，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清楚我们自己的内里，可是亲密关系里对方看得出来我们的内力，所以我们需要照镜子，我们才知道，好，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人很复杂，人有很多面。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看你有小孩子的时候，小孩子有很多小孩子，他在家里是一个样子，他出去是一个样子，有没有发觉？这是不一样的。你们有没有发觉你的小孩？好。我像我弟弟的小孩，他出去，他去别人家，人家说，哎呀，你好好命哦，你女儿好乖哦，什么都帮着做什么什么。然后我弟就说，哪有啊，在家里根本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到小孩子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看小孩子，你说那哪一面是真实的？嗯，两面都是真实的，因为人很复杂。我们现在都已经成人了哈，但是我想问问看你，你在老板面前火大的时候，你敢不敢发火？你不敢，不太敢，对不对？你会把那个火气压下去，但你回家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火？你会发火，为什么你这么不真实？其实我们人有很多面，好，可是我们要想，好，亲密关系里，好，我们越你会可能你会说，那就是真实的我啊。可是真实的我，是不是也可以调整呢？好，当我常讲夫妻关系没有你赢我输，只有双赢双输。很多时候我们哈，尤其我以前也是这样，我很爱讲理，好。我有理的时候我就据理力争，然后就得理不饶人哈。但是后来我学会了，我虽然赢了理，但是我输了情，感情已经破坏掉了。你有理要干什么用呢？对不对？你有那么多的道理做什么呢？没有用处。好，所以我常常鼓励夫妻之间哈，夫妻里面的感情最重要。好，在家不是讲理，在家要讲爱。讲理大家都能讲，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像我们小时候唱一条歌，天黑黑，好，那这个歌我想台湾长大都会，好，就是老公老婆呢去外面抓到一只泥鳅，老公喜欢吃甜，他要煮甜的，老婆喜欢吃咸的，他要煮咸的，两个就为了要煮咸还煮咸，在这个厨房里吵了呢，把锅子打破，泥鳅也跑了，什么都没有了。啊，我觉得这一条歌真的非常贴切，好，非常贴切。所以呢，我们学习，好，在我们的亲密关系，我们怎么样，好，可以用比较好的方法，当我们去学习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好，去处理。去处理。那当然我们就讲到冲突，好，人的一个成熟度你可以从他怎么面对冲突看出来。好，但是我们讲这个冲突啊，我们有时候把它弄错，所谓有的人对冲突的解释就是说， 大吵大闹哈，或是我们台湾话说边得边议，就是翻桌子丢椅子，这个叫冲突，不是，这个是冲突的表示方法。所谓冲突是说你跟对方好意见不合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处理。所以这个冲突是不可避免，不是只有家里有冲突，你跟老板有没有冲突？有。你跟同事有没有冲突？有。你跟朋友有没有冲突？有。好，所以在我们成长环境，在学校，在工作，在家里，到每一个地方，你都会，我们都会碰到冲突。可是我们碰到冲突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好，我们怎么处理？因为我们有环境，有压力，就有挑战。再加上世界上没有两个人的思想意念完全一样，连双生的啊、哦，我们说双生的姐妹啊、哦，或是双生的这个小孩，你会发觉脸孔长得可能你难以分辨，可是他的心态可能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我们怎么样沟通，就是看你怎么样处理冲突哦。我们所谓的这个冲突是说你有不一样的感觉，你怎么去表达、哦、怎么能够很好的表达，但是呢却不让人家跳起来，这个是技巧。如果你每次表达别人都一句跳起来，你不要怪他，你自己的技巧实在也不怎么样。好，我们可以这样讲。所以呢我们讲的冲突不是情绪失控，你会大吼大叫，会骂人，会翻桌，会丢椅，那个叫做情绪失控，那个不叫冲突，那个叫情绪失控。情绪的管理不是别人管理，是自己要管理，自己要管理。为什么你会有情绪的按钮？为什么你会跳起来？为什么你会失去啊、哦、所有的平衡？那我们可以讲另外一件，那就讲到内在医治，一定是你的过往有伤有痛、哦、比较多都是从原生家庭来的、哦、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原生家庭很重要、哦、原生家庭是你成长的一个环境，但是我们有的伤，我们有的痛，能不能愿意敞开让神来医治？好，我们的伤我们的痛不是对方的错，好，我们需要知道，好，我们需要知道。所以呢面对冲突呢，我讲一个比较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听过国王的新衣吗？听过哈、哦。好，所有的大臣什么都不敢说啊，只有那个小孩子说，他明明就没有穿衣服，为什么大家都说那衣服很漂亮？他明明就光溜溜的嘛。好，所以当你有意见相左的时候，你敢不敢说？你怎么说？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好，是需要学习的。当我们能够好。把自己的感觉真实的表达出来，但是不批评，不论断，不贬损，这个就是成熟，这个就是成熟。所以这是要学习的，好，爱是要学习的，表达也是要学习的。好，你的爱怎么表达出来呢？你说我爱在心里口难开。好，我们中国人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爱在心里口难开，可是你不表达的爱别人怎么知道呢？你说我们的神爱我们，他表不表达？表达啊，他整天对你说话，如果你听得见神的声音，而且你爱神的声音，他很爱讲话，我们的神很爱讲话，整本圣经还不够，他其实他如果他的东西要记述下来，就像这个这个使徒讲说整本书都写不下。好，所以我们要学习表达。好，我们有爱，但我们要表达。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难处，我们知道我们的极限，我们要学习怎么去突破。好，怎么能够提升，怎么能够得胜。好，因为我们知道有梦最美， 希望相随。好，像我们今天唱的歌，好，在神他都有希望，那更何况我们人呢？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我们内心可以靠着神一天新是一天。我们可以被神改变，我们可以越来越好。我们常听说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 under construction 的，我知道 James 最了解什么叫 under construction 啊，人在施工中，人在施工中怎么样？诸多不便，对不对？施工的时候诸多不便，对吧？好，诸多不便，敬请原谅。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不完全，我们人在神的施工中，我们请对方原谅。好，所以我们学习从话语开始，请你，谢谢你，对不起，我们开始从话语来表达。好，我们从话语来表达，我们是怎么表达爱。好，好，最后我们来讲啊，心若改变，态度就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习惯就跟着改变，习惯改变，性格就改变，性格改变，人生就跟着改变。如果你认识你自己，那你愿意被神改变，幸福真的是满满。爱是可以，爱是一生的学习，爱可以学习的，我们都要学习，学一生。好，家是一世的珍惜，好，家是一次的珍惜。我们靠着神，我们靠着神，家就是见证。好，神在圣经里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家里哪三股呢？神、你、我，丈夫跟妻子，你能不能跟神结合，跟神建立好的关系，跟自己建立好的关系，你跟你的配偶就能够建立好的关系。我们试试看，好，大家努力，我们也在努力。好啊，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哈。亲爱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是你的爱将我们连结在一起，主是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价值，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被你接纳，让我们知道你是用重价买赎我们，所以主我们要啊看重我们自己，我们要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的心被你医治，被你建造，能够健康。主，因为当我们健康起来的时候，主我们就能够活出你的样式。主啊，谢谢你叫我们在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啊，面对我们亲密的伴侣的时候，主啊，我们都邀请你来在我们当中。主，因为如果没有你，我们啊就没有办法知道啊怎么样的走下去。主耶稣，我们要跟你说，因为我们像那葡萄树上的枝子，我们要连结于你，所以我们能够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主耶稣，谢谢你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里更进步一点，我们有盼望，因为你给了我们希望。主，让我们有一个啊心里向你的啊祈求，也是对我们自己说话。今天、明天会比今天更好，明年会比今年更好。主，巴不得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你对我们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耶稣，谢谢你，愿我们的生命有你更美。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